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行室，我们今天很开心又来到了聊聊读书会的这个企划。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哈佛医师教你唤醒自愈力》。读了一阵子觉得内容很棒，可是其实它非常不好读，内容非常的多，字非常的多。那实际读了之后也觉得里面真的是有满满的宝藏，那读到后来我真的是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每一期读书会呢，我们也都会邀请来宾，这一次我们邀请到的是之前在第76集邀请来到节目上分享阿育吠陀的瑜伽老师红豆。那他对于身心灵保养也很有兴趣和经验，所以相信他跟我们聊一聊之后会有很多的火花可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红豆老师。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红豆。真的超感谢佩佩邀请我来读这本书就是它确实是有点难读，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案例非常多。
对，
可是读完之后你就觉得天哪，真的跟我的连结超多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在对答案的感觉，说哦，对，没错，就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读在过程当中就觉得跟它很多连结。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把人类对健康的这个定义跟做法有点像推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了，是一本很值得推荐大家去读的书。
对，虽然不好读，可是读完的话会非常的有收获，
真的
然后会有一种内心很澎湃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真的就像我现在就是趁这个澎湃的这个热度来跟大家分享。
没错，
对。那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一开始就是原本以为对于这种类型的书我就是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说啊，他就在讲医学啊，或在讲一些饮食营养之类，就是那种维持健康的老生常谈，有没有？但是我看到后来我真的觉得哇，我就是一直在颠覆我的那个认知。然后我想说讲到后来竟然跟我们的频道一直在讲的东西一样，回归你自己，然后你的自我认同跟你的身份认同，你是谁，然后你正在做什么事情，你想活成什么样子，你是不是有过上无悔又充实的一生等等的。那当然他一开始也有提到一些很基本的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荷尔蒙的运作，饮食营养的重要等等的，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很基本的概念。这本书呢是由浅入深，一层一层的去挖掘跟探索，我们就很像跟着这一位哈佛医师踏上一趟旅程，然后越走越深，一步一步揭开这些不药而愈的案例背后的神秘面纱。那加上这位医生呢，他是受过专业医学院训练的，也有非常大量所以科学、医学、心理学、量子力学、物理学等等的说明，还有各种大量的实际例子举证，各种辩证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精彩。
那我是觉得就是其实他在书中有提到说，现在我们其实像在美国就是很多生活形态的疾病，像是癌症、心脏病、中风啊、肺脏疾病、糖尿病，这些都是造成他们主要失能的原因。很多就大概 75% 的医疗照护的开支都是来自这些疾病，然后大概有2/3的死亡人数也是因为这些疾病产生的。那我没有特别去了解台湾的数字，但我相信就是其实应该也有很多台湾人是长期受到这些疾病而苦。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棒的一点是它可以带给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受到这些疾病所困扰的人的话，相信这本书一定可以带给你很多力量，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么多很棒的例子，然后帮助你可以往一个比较有光明的方向去前进。那如果你是一个健康或者是有一点点健康但是又觉得好像有点亚健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分成两类。如果你是像是比较走科学实证派的，这本书我相信就是像佩佩刚刚跟你讲的，就是一定会有很多颠覆你想法的地方，同时它又搭配一些科学的实证，所以你一定是可以吸收进去的。那如果你本来是走在身心灵这块道路上，就是你比较哲学或心灵派，这本书我觉得它给你非常多很扎实的例子，所以变成是你又可以更确信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毕竟就是哲学跟心灵其实相对比较虚无缥缈一点，但是这个医生他花了自己大概17年的时间去透过这些就是非常细的案例去告诉你说，确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方向都是对的，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没错，那这本书它主要的目标就是研究各种自愈的现象，就是它可能被医生宣判是那种不觉之症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然后没有药可以医等等的，然后都透过一些 自然痊愈的方式神奇的复原了。作者就从2003年他就开始访问跟研究各种战胜绝症的病患，然后去研究去观察他们某一些共同的原则和行为模式，那最后集结成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它并不是要鼓励大家停止服药或者是拒绝任何的医疗介入，而是就是记载这个自愈的案例，了解我们光是有医疗的介入可能不一定足够，那治疗它也并非全知全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虽然现在的医疗很发达，可是大部分都是只是为了 让我们延长寿命，或者是说暂时的去把这个病症去摘除，可是不知道说你后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副作用，或者是会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品质等等的，这些是医学比较缺乏的部分。那也加上说整个体制啊，就是医生都非常的繁忙，看完一个病患解决了一个问题，下一个病患又来了，所以根本就不太会有时间就是教你说要怎么去保养啊，怎么去照顾你自己，去避免这个东西一再的复发。它主要就是要去指导这个疾病产生的根源，因为你会产生这个结果就代表说你事前一定会累积了一些原因嘛。所以它的起点就是去检视你基本的健康的基本要素，像是免疫系统、饮食、生活形态和压力，还有心灵跟身体连结的深度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的。书的大概后半部有二分之一的内容全部都在讲说，彻底疗愈的关键是在于你的想法、信念、自我意识跟身份认同，里面就是举了大量的案例嘛。那所有的案例的启发就是我们必须在体内创造一个合适的生物环境，为康复做好准备。他提出了新医学的模型基础是健康的四大支柱，也就是免疫系统、营养、压力反应，还有最后的身份认同。这些其实都是自然而然本来就知道要怎么去创造健康活力的生命，只是说我们已经忘记了自愈能力。我们早就已经被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或者是繁忙的生活给淹没，然后我们都失去了跟身体还有心灵的连接。找寻自愈的过程答案并不简单，那这本书也不适合寻求简单答案的人。每一个自愈的案例都有各自不同适合的方法，你毕竟出现的原因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合适的疗愈方法也不一样。
对，我想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跟阿育吠陀的精神也是很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像菲菲刚刚讲的，其实西方医学很多都是可能因为医生太忙了，所以他们可能只能看到病症，针对那个病症去做处理，所以没办法找到生病的那个根源。可能同样的症状，但他需要治疗的方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这位医生呢，他曾经在科学期刊中读过，真正的自愈现象是非常稀有，只有10万分之1。各种期刊的文章一再重复引用这个数据，比调都相当的坚定，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去追溯这个来源，来看看这些数据的出处到底是不是正确。结果发现这个数字根本就是凭空捏造，而且还被当成事实，然后被一再的引用。那他进一步发现之后，发现说哦，其实过去一世纪以来，自愈案例的数量跟频率都有缓慢增加的现象，而且会在重大研讨会啊、书籍出版或是新闻报道曝光之后攀升。他们后来有从800篇期刊中收录3500个自愈的参考资料，这些案例都只是冰山一角。他曾经在演讲中呢，就是提到自愈现象这个议题，那他就有问台下的一些医师，就说你有经历过这些就是从医学观点解释不同的康复案例吗？那这些医师人都纷纷举手。接着他就在问他们说，有多少人把这些案例记录下来呢？还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呢？那所有人都放下手。因为其实这些自愈现象是非常就是会被大家称为是奇迹，然后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哦，然后就不会再去追踪了，就不会想要去明白它背后到底是怎么样子发生的自愈啊，然后就只是把它用一个标签就是哦奇迹，然后就带过。
我相信医生他们在他们的体制里面，就是他们可能也会担心说遭到他们同侪的一些异样眼光，所以变成在那个大体制内就没有人愿意去好好的研究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医学背景，然后你在那边跟人家讲说 心灵啊，能量啊，我相信人家一定觉得你这是什么怪咖，所以他们一定遭受很大的压力。
对
对，所以我真的也是觉得很感谢这位医生，他能够花这么多时间去好好研究，帮我们人类感觉是开启一个新的一道门。
嗯，没错。嗯，因为其实要提出这些很崭新的观点，都会受到整个整体环境的批判的氛围，你会被攻击嘛？你会说你啊，你就没有科学根据啊，你就没有数字，你就证明一下等等的。像科学它有一些它的确是好的，就是能够客观的去讲述一些现象，可是它的一些弊端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去衡量无法被观测的事物，就是没有办法被肉眼所见的事物。这代表那些事物就不值得被衡量吗？其实也不是。其实它曾经有就读过神学院，然后获得神学院的硕士，我觉得这经历超酷的。那他在神学院里面，其实他并没有在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获得一些人生或者是一些疗愈的解答，然后反而获得更多的问题。那他的老师就说，诶，其实你的目标不一定是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是提升问题的品质，有好的问题才有好的答案。结果他后来进了医学院之后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风气。那时候他本来在一堂课就是想要问教授问题，结果那个教授会回他说，哦，你把教材背下来就对了，别问这么多。整个医学院生涯他就重复的听到说，别问这么多，别问这么多，别问这么多。所以的确我们就是身为学生，我们必须要学习教材，然后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心力才能够去建立这些必备的基础知识。可是他就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学习的氛围是教条不容质疑，你只许寄送教材不准发问。那这样子的训练过程会把每一个医师培养成墨守成规不敢惹事的乖宝宝，然后最后我们都成为系统中的共犯。这我觉得是就是可能科学医学，我觉得甚至到很多的领域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害怕犯错，就是我们只要去遵守着别人告诉我们的做其实就好了，活着不用那么麻烦，
真的。
对，可是也就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行动，或者是提出一些能够再跨越让人类更进一步的一些思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哈佛医师是真的非常的有勇气，然后他愿意就是提出好的问题，带领大家去揭开这个医学中的黑盒子。
没错，嗯，真的是
他一开始先带大家讲这个医学的历史，就是我们古文明的医学嘛，它其实是大量依赖魔法、宗教、信仰。后来近代比较科学化的医学，我们可以了解如何治愈疾病，可是对于疾病的根源我们还是不得而知。那过去传染病曾经发生的时候，有一位意大利医师，他提出了一个传染跟传染病的那个理论，就是说我们要杀死病原体，因为这些病原体就是细菌，外来的细菌或是病毒，它才是我们治病的根源，所以全部都要杀光光。它成为医学的一大进展，但是呢也让我们跳不出关于健康跟疾病的特定框架，我们只会注重在缺失或者是患上疾病的部分，而忽略了患者整体的人生样貌。医学呢，开药只是为了压下症状，而不是为了建立患者的免疫力和活力。
哦，其实像佩佩刚刚讲说，他一开始先从历史开始讲，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想说，诶，是在公望吗？就是还有讲到说，就是在古老的时候，可能就是人类都会以什么，他觉得人体就是由各个元素组成的，然后应该随时保持平衡。我想说，嗯，对啊，没错，就是阿育吠陀。佩佩刚刚讲就是杀死病原体的这个概念啊，我觉得就变成是说，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待健康的概念，其实都是以一个要去消除疾病的这个方式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惧怕疾病，然后我们要去杀死疾病的这种感觉，而不是从一个爱自己或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的这个方式去关怀自己的身体。所以就变成是有一种等到不舒服了才去处理的这种行为模式，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根深蒂固的存在。
对，没错。
嗯，我们就是难以去消除说我们看到疾病就是要马上歼灭他们的这种想法。主流的医学就是要我们去抑制免疫反应，然后抑制发烧，你发烧你就要吃退烧药，可是副作用就是也有很多健康的细胞也会被杀死，然后我们不想要去尝试唤醒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对，我觉得他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就是他说现在我们其实 医学系统其实非常的发达，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像是我们在一个悬崖边，然后悬崖的底下有超多很棒的救护车，
对，
救护车里面可能有超棒超高超的医术，有很多医生，有很棒的医疗器材，但是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是等到那个已经超速已经失控的车子掉入悬崖之下，然后才开始认真的抢救。那确实可能那个抢救的结果都是蛮好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说要去帮忙把那个悬崖边设围篱，或甚至是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甚至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根本就不要接近那个悬崖，也不用有那个围篱，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是在譬如说在森林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到底是什么把你一步一步逼向悬崖呢？
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审视说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健康或是看待疾病的这个看法。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掉下悬崖，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有梯子可以自己爬上来
对，
不是就是等着就是躺着然后被人家抢救这样子，
对，被送进医院这
样子。对对，
对你来说健康是什么样子呢？是早上可以不费力起床，不喝咖啡就精神饱满吗？还是说不会一变天就感冒，不用受到月经问题的困扰，不用老是蹲厕所蹲半天呢？自从在去年因为节目访谈和中医健身教练凯教练结缘之后，我参加了他举办的体质分析讲座，颠覆了很多我原本对健康的想象和认知。所以在我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我更进一步和凯教练学习，并且亲身体验了调整体质和食疗的过程，也实际感受到许多身体的状况，像是便秘、腹泻的频率、经痛、疲倦、水肿等等的问题竟然都改善了。所以我和凯教练后来用了一年的时间打造了全方位体质平衡班这个线上课程，希望能透过中医结合荷尔蒙有系统的知识方法，带给更多人掌握自愈力的钥匙，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改变，找回身体的主控权，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参加我们在10月20号以及10月24号会分别举办的专属你的体质分析课。透过这堂线上直播讲座，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实作分析，了解自己的体质状态跟身体讯号，并且建立身心平衡的正确思维，认识减肥的迷思跟误区。你也能够在讲座中了解线上课程的资讯，并且获得今年最低的课程优惠折扣码。在讲座的最后，我们还会送你专属你的体质的三餐食疗菜单。准备好了解自己的身体了吗？讲座名额有限，快点击资讯栏中的报名链接，为自己的健康加分吧。
我们之所以会掉下悬崖呀，也是跟我们就是在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关嘛。那其实所有进入我们身体的东西，包括说食物、毒素、思想或情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变我们的免疫功能。90%的慢性病其实都不是基因造成的，而是环境中的致病因子才是罪魁祸首。就是从母亲的子宫、童年家庭到现在的生活、工作环境，都会慢慢的塑形，去影响你的免疫功能。
对，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高的，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很惊讶。因为其实我们在瑜伽的那个用词，瑜伽哲学的用词，其实我们讲它叫做 prana， 就 prana 是一切由外吸进来的东西。你可以讲说，比如说空气，或其实任何资讯，或是你与人的相处等等的，所以你从小接受到的生活环境等等，其实全部都是会影响你的健康状态。那我看到那个比例是95%吗？
90%的慢性病都不是基因造成
的。对，90%，我真的觉得哇，超夸张的。
对啊，很高耶，其实，所以我们还是能够去掌控我们的健康的。刚刚讲到说，主流的医学是去杀死这些病原体嘛？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其实还是有一个能够去对抗病毒或是感冒的系统，叫做免疫系统，它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那小感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以利用自己的免疫系统，可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状况，例如说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的，就会立刻向外求助，然后一般不会想要利用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去抵挡，通常都没有去审视根本的原因。那个原因可能就是免疫系统被慢性发炎搞得晕头转向，导致说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好好运作的这个能力。对，那为什么就是会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呢？先来 讲讲这个免疫系统跟刚刚那个杀死病原体的这个流派，其实有另外一个流派是鼓励做免疫疗法的，用你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去保护你自己，核心就是要操控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免疫系统就是我们失灵的时候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
对，
免疫系统它是一道无形的防护，它跟神经系统一样很复杂，它从你第一道防卫皮肤、唾液、鼻道黏膜负责去阻挡这些病原体的进入，然后还有到骨髓中的白血球，它会负责猎捕和消灭病原体。那每一秒不管你是清醒或是沉睡的，这个免疫系统都孜孜不倦的在保护你免受外来的危害，就很像是有点像是你那个背景在运作的顶级的防盗装置或者是防毒的那种软体，
它24小时警卫，
对，它不断的在上下侦测，进行内部扫描诊断，修正错误，阻挡病毒，然后去排除那些有害的病原体还有异常的细胞。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它如果得不到最佳状态需要的养分的时候，它的传讯的速度就会变慢，它容易出错或者是沟通失误，你没有给它好的营养，它就一定会变得笨笨的嘛，或者是它就很累啊，就是想休息。你的身体呢就是为了时刻保持警戒的话，它会一直不断制造新的白血球，然后想要随时可以战斗这样子。但是我们太常就是用负面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发炎的反应，然后我们习惯用药物去抑制，这些其实都是对身体对抗病原体自然的免疫反应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像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很多人去打疫苗，因为我本来其实也很不喜欢吃西药，然后我就是真的是看了这段之后，打完疫苗之后发烧，我就完全不吃止，
不吃退烧药，
对对对，完全没吃，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自己有这个决定，然后还有这个人来帮我背书，这样就觉得哇，对，没错，就是这样。
对，但是我怕就是现在会有一些正义魔人，
你是鼓励自己衡量，对，自己衡量，自己衡量，
真的自己衡量，你身体是自己的哦，
没错没错。
那其实我们会讲到这个发烧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最常误解的免疫反应就是发烧。因为发烧之后我们会想办法就立刻退烧，但是其实近来有理论指出，只要没有高到危险的程度，你的发烧是有助于你免疫系统的运作的。我们这个白血球有不同的身份嘛，那其中有一个很角色，它叫做杀手 T 细胞，它就很像是那个白血球界的那个詹姆士庞德，
杀
无赦，对，很角色。那这个很角色呢，它如果要提升到最高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它是必须要提高你的身体的温度，来让它有效的去变成一个最高效率，就有点像是吃那个马利欧星星的这种，
对，鲁夫最高档。
对，然后就是你体温升高，它才可以就是提升它的速度跟精准度，更好的性能跟力量，可以更快的击退这个感冒或是流感。可是其实啊，免疫系统它也不是那么永远的可靠的，它如果缺乏所需的生理还有情绪的养分，它们发动攻击的时候可能会搞不清楚状况，例如说它们会过度反应或者是搞错对象，反过来攻击自己，例如说过敏，就是免疫系统对于没有威胁的东西过度反应的例子。免疫系统构造就很像是程式码其中一个漏洞，一旦写入你的身体就很难杜绝，它就一直出错出错出错的感觉。自体免疫疾病就是免疫系统出现大毛病，你的免疫系统竟然会开始攻击你自己，然后把你的细胞组织器官当作是外来的侵犯者去攻击，这种状态真的是我们非常不想要面对的，就是竟然本来要保护我们的使者怎么会来攻击我们自己呢，
就呛掉了，
对，整个呛掉了。然后书中就大量举了很多这样的不治之症，都是这样子的例子，比如说什么第二型糖尿病、僵直性脊椎炎等等的。可是最后啊，其实还是有方法是可以去重新启动免疫系统，然后去删除向自己细胞和组织发动攻击的错误程式，然后重新开启恢复健康的免疫功能。但是每个人的疾病的诱因都不一样，这些事物它都很像是轨道上的石头，免疫系统脱轨失序。那这个石头可能是你天生的基因序列，或者是你身体吸收到的毒素，或者是期待已久的怀孕等等的。但无论如何，你火车出轨之后，你的目标都是要重新回到轨道，而不是任它翻滚失控，造成更多的伤害。
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相信每一次的旅程都不会白走的， 为自己走过的每一小步喝彩吧。目标完成与否是其次，重点是过程中的你是否开心呢？是不是比一开始成长了许多？当方向对了，方法对了，成果就一定能够在身上累积。推荐给你，用统一阳光高纤豆浆陪伴你成长，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
案例非常多啦，其实因为像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有农药嘛，环境中弥漫的各种什么 PM2.5 之类的这种因子，然后我们擦的保养品或者是我们用的东西充满着塑化剂，
就是不是大自然来的这些添加物，其实都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有这种过敏或免疫系统有产生觉得怪怪的这种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可能加上日常又外食，
对，
就比较不会去顾到均衡营养，然后可能运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能够维持
固定的频率
、对对对，然后加上压力，现代人真的是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压力造成的吧，
对
啊，就是压力山大，就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去排解，
然后奴性又重，
对，哦，奴性又重，然后责任感又强，
对，真的有够，
然后又放不下，
对，
然后休息的时候还有罪恶感，
对，真的，人生啊，
人生就觉得好苦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现代人会这么多的有的没有的疾病，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照顾自己，就我们照顾自己就很像要照顾车子一样，你车子都定期去进厂保养了，为什么你不会让自己也有就是定期更换什么机油啊进厂保养的这些仪式呢？
举例其实也蛮好，其实我们也很常用这个举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身体很像我们的车子，就兼司机，然后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自己去学习说我们这台车子到底要怎么操作，就是坏掉了然后就去找人修，可是其实最了解这台车子性能跟每天都在使用其实是你自己，
对，是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去好好的了解这台车，而不是你这样狂操它然后操坏了然后就交给别人这样子，对啊，应该要学习这个我们这具身体的智慧，然后去好好的爱惜照顾它。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与我们为敌呢？其实我们全身上下任何的东西都是在为我们服务，而且它都是紧密连接的。免疫系统它跟神经系统是紧密连接相互影响的，它直接会跟胸腺就是我们生产白血球的基地去做连接。免疫细胞上面有神经受体，它可以像用无线对讲机一样直接对着我们的这些全身上下的神经系统去做沟通，也就是说你心里在想什么都会直接播送到全身的免疫系统各处，有点像在讲无线对讲机一样，
真的，如果你超大声，
超大声，对，他都会就是同一个频率都会感受到。例如说你在想着说，哦，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好糟糕，等等等等，就是超级负面的想法的时候，这些都你的全身上下免疫系统也都会接收到，
甚至可能不是想法，只是一个情绪，而甚至你可能没有发现的情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然后透过这个同一频率的沟通，不只有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 gut feeling， 就是肠道的感觉。有些人应该知道肠道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系统，因为它有七八成的免疫细胞都来自于肠道，
对，
然后它等同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对，肠道准确来说是整个消化系统，包括食道、胃、大肠、小肠，它有1亿多个神经元，比脊髓的神经元还多。然后加上我们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它有90%都来自于肠道，那它的地位真的是不亚于大脑。那这个肠道细胞呢，它会跟维生素一起生成血清素。那这个微生物群呢，其实就像是你的就是内外都分布的各种塑造异细菌，然后它大部分存在于肠道，可是它遍布全身，就很像是一个相互连接的生命网络，对我们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力。每个人的生物群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你从出生之后就会开始就是去形成，然后接下来你周围的环境啊、摄取的食物啊、选择的工作啊，都会影响这个生物群的样貌。那我们理想的状态就是让这个微生物群变得更丰富多样，就有点像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对
对，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消灭病原体的这个理论，就后来研发出的抗生素，就是大量的要去歼灭我们全身上下的各种微生物群还有细菌。 就等于是说你把好菌坏菌通通一起杀掉，
一把火烧光光。
没错，当我们服用太多抗生素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微生物通通消灭。其实这些微生物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一次的疗程可能对于肠道细菌的影响可能长达一年，但有时候啦还是说必须就是可能还是要有抗生素跟化学治疗等免疫的抑制的介入手段才能够挽回生命，可是这个还是要看真的必要的程度的时候才去做这件事情。对，回到就是前面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好好先照顾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啊，才会沦落到那个一定要就是使用这些抗生素跟化学治疗的绝对手段嘛。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去避免这种，为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才会变成这种晚期介入的手段。对，根据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内外的微生物群是对我们有利的嘛，是跟我们人体共生的。一派说法就是要去杀光所有的病菌嘛，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你要去，其实这些细菌它之所以会让我们有害，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土壤，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已经很弱了，然后所以你才会被这些外来的细菌给攻击。他这边有提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他就说就像你在地上招惹苍蝇的粪便一样，你会无止境的赶走苍蝇还是清除粪便呢？建立健康的基础就是要去排除这个粪便啊，排除这个毒素，强健还有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比去杀死这些病原体来的重要。你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去让这个病原体发生，也就不会需要后面就是要一直赶走病原体。
对
对，
重点就是你要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是不是？就是从最开始就先试着维持身体的健康，你就不会沦落到说最后还需要很多药物啊、特效药啊、抗生素啊等等的来帮助你杀死这些东西。
对，没错。这个医生呢，他就讲到说，哦，康复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可能就做了前面很多有的没有的行为，导致我们现在有这个结果嘛，所以我们现在回推，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去打造一个高效能的免疫军团，然后希望就是他看到呢，不管是平常的感冒或者是流感亦或是癌症等等的，都能够去帮助我们管理，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样子。接下来会讲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自愈的能力，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一一的去跟大家去做这个探讨。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讲到食疗啦，食疗我觉得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真的。
对，那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很强调食物嘛，尤其是现在有那么多的流行饮食法，然后尤其是最近断食又特别的盛行。
对，真的。
现在先不说就是哪一个饮食法比较好，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不管是我们的频道还是这本书都不断的强调说每一个人的适合的方法都不一样。
对，
那你不要去过度执着于某个特定的营养素或是食物，因为那会让我们见树不见林。
对，或是疗法。
对，那些疗法到底就是那些细节都不是重点，重点不在于计算卡路里或是安排某种比例的类型，或者是添加还是舍去某些特定的营养素，而是你要掌握大方向，你要去建立可以长久维持的饮食原则，而不是去追逐某种热门的食物或流行饮食法。
对，
我知道这个很违反人性，因为我们就是天生喜欢追逐流行的东西。
真的超感流行。
对对对，从衣服到就是你讲话的方式到你吃的东西，
流行用语。
对，流行用语的乡民用语之类的，然后连饮食法都好像，哦，你最近有没有在做断食？就是，
真的，
就是好像你做断食就是很潮，你有就是融入我们的这种群体之类的这种感觉。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些外来因素的影响，可是听众们来听这一集呢，就是真的诚心的跟大家说，就是这些饮食，这些流行饮食法都是就是一时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建立适合你自己还有长久维持的饮食原则。那其实饮食原则真的是说简单不简单，但是它实际的原则大部分是这样。原则就是说你要吃原型食物。
对
对，然后是就是你阿祖阿嬷都认得的真的食物。
没错。
对，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你要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营养密度高就是说有富含很多的矿物质、维生素、纤维、三大营养素等等的，它是营养非常丰富的，就是水果、蔬菜、全谷物、坚果、豆类、种子，少量的无化学物质的鱼肉或瘦肉，然后再来是你要以蔬菜为主， 然后也要大幅降低精致碳水、肉类、乳制品、面包这类的食物，还有去除加工食品跟添加物。对，那最后是要用感恩的心来进食，而不是怀抱恐惧和罪恶来做健康饮食。
嗯，其实艾菲陀也很多就是在讲食疗的这个观念。那其实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想，就我们其实有一句话是在讲说，你其实是 born to be healthy， 就是你其实生来就是健康的。那我们甚至觉得其实食物不是你的药，食物反而有可能是造成你疾病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关注你吃下去的食物。那像佩佩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的摄取的方向。那像在阿育吠陀里面甚至讲到说，其实不同体质的人应该要摄取食物的这个比例也都不太一样。例如说有些人可能是菜类要吃比较多，有些人反而是就是相对根茎类，不是叶菜类，可能是根茎类啊，就是相对沉重一点的食物要比较多。所以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饮食疗法，或者是人家建议的方式，都不一定是适合你的。你要找到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方式。那怎么样去找呢？其实就是要让你自己去聆听身体的声音，看你就是吃完之后身体的感受是如何。
嗯，
对
对。但我相信说，就是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原则是什么，大家都听了几百遍要吃原型食物，但为什么我们就是会这么容易深受垃圾食物的吸引呢？因为我们都是人啊，
真的
你要承认我们就是有人性。那我们人性就是我们的身体本能嘛，它会渴望特定的食物，也就是帮助我们生存，然后会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食物。它就是高糖高盐高油脂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它会释放我们的多巴胺，让我们感到快乐。可是说如果我们太常开启的话，就会形成上瘾的回圈。你越常开启，这个上瘾的回圈就跑得越顺，
真的
然后它就会根深蒂固的就是变成一种习惯。
对，
它就是一种变成一种瘾嘛。我们要去破除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慢慢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慢慢的去多吃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然后重点就是真的是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你不要一直想着被剥夺的食物。心态的转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你的想法、你的心理、你的心态绝对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所有的免疫功能跟你的运作。对，所以你要去建立激励自己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阻挠你的目标。然后你要保持实际，就是你不要就是都吃什么水煮餐啊，或者是就吃的太
过于健康，太过于健康、就是
太过于就是僧人的那种就是苦行僧之类的饮食。对，就是真的不需要。
因为艾菲陀也很多就是食物上的建议嘛，然后我就是有一些学生是很可爱，他们就会拿着那个适合他们体质的那个食物处方嘛，或者是食物列表，然后就来跟我讨论说，老师怎么办，我就是又忍不住，我又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心情真的很差，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变健康，可是我就忍不住去吃它。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想说你到底吃的东西是不是对你有害的，因为其实反而你这个情绪就已经
有害了，
对，已经杀死你了。我觉得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后悔，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吃下去了，其实你可以从下一刻开始，你就针对你自己身体的状态再去调整就好，而不是在那边后悔或觉得说啊很罪恶，这些反而都是真的会影响我们身体很大的一个情绪。
那其实饮食它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绝对答案，
对，
需要改变的不只有你吃的食物，还有你对自己跟你对全世界的想法还有体验方式。改变的重点在于你要爱护跟尊重自己的身体，了解你自己，出发点一定是希望而不是恐惧跟害怕。因为当你用恐惧害怕来作为你出发的动力的时候，绝对是不能够持久跟长久的，而且你也不会快乐。
对，而且我这也想分享，就是其实你要去观察一下帮你准备食物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因为有可能如果那个譬如说你看到那个你常去吃饭的那个餐厅的厨师，他是一直都很生气，或是一直就是 看起来都不太健康的那个样子。他帮你煮出来的食物，其实有可能他也会把这些状态带入这些食物里面去，这都是默默会影响我们的。
嗯，这些能量，
对啊，
默默的就吃进去这样子。
对，在里面有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其实是整体的饮食内容才是关键，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很爱去摄取一些，例如像维他命啊，或者是那些健康食品、
营养品。
他们就研究结果来看，如果你单纯只是去补充一些营养品，其实对健康、对维持健康或预防疾病是没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刚好跟我。大家现在流行断食嘛，其实我好像是10年前就去一个断食的营队，去参加过断食。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蛮颠覆我的想法。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主理人他有帮我们用一个类似像是能量衡量的一个方式去测量我每个人要摄取的维他命量。然后那个时候测量出来就是可能一般建议就是一天吃2到3克嘛，但是其实我们测出来大家可能都是20克起跳，就是其实我们身体都一个可能是不干净，一个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吸收那些维他命量，所以我觉得就是呼应到这本书提到的观点，就是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再就是很执着去摄取这些营养品，你应该是要就整体的去改善你饮食的品质，不管是你吃进去的时候你心情心理的这个状态，或者是你食物本身就是全部的这个整体的就是营养素的这个观念。
对，
所以这样才会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就摄取到这个营养素再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而不是只是去补东补西的这种感觉。
回归到这个比较高一点的视角去看见整片的森林，而不是执着于某一些树要长成什么样子。
对，真的好像在拼拼图一样。
对，没错。后来还有提到说有一件事情是会导致我们免疫系统会下降的，也就是身体的发炎反应。发炎呢其实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发炎就很像是哦，你今天被刀子划了一刀，然后你会马上就是红肿嘛，白血球就开始运作，然后他想要去马上去做修补。所以其实急性发炎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快速的修补跟挽救生命。那这个急性发炎呢最长不超过3天，超过3天的慢性发炎就会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它会持续的去侵蚀还有消耗我们的免疫系统，削弱我们身体的系统和细胞，持续不断的磨损，让体内环境有利于疾病的入侵。那我们刚刚讲到的饮食嘛，饮食中其实有很多发炎因子，尤其是我们常会讲到的精制糖，它会导致慢性发炎。那从微观的层次来看，糖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结晶体，它有尖锐的边角会不断的反弹撞击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对我们的内皮带来细微的损伤，然后这时候你的白血球就会有损伤啊，赶快去修补，然后你又吃进去又损伤，然后又修补，一点一滴的你的血管壁就会越来越厚，然后它的弹性就降低，久而久之呢就很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对，那其实不只有糖，还有食品中的化学添加物也是会导致同样的发炎和损伤，而且它都是长期的累积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了就马上心血管疾病发作，不是，就是它都是长期，
对，都默默然后累积到你已经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可怕了。
那除了饮食之外呢，发炎的因子还有很重要的压力荷尔蒙。
对，
其实点燃慢性发炎的方式有千百种，那很大的一部分因子是长期没有控制的压力，它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然后焦虑的想法和感受会持续在血液里面注入压力荷尔蒙，诱发疾病，它的危险程度跟过敏食物或是环境毒素不相上下哦。
尤其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真的大家的奴性太重了，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成就，关心读书，关心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但是很少人会想要
关心自己，
对，很少人会想要把健康摆第一，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一个点，但是真的很
难
去实践，
对，因为这是整个很复杂的就是环境的社会文化架构，
对，
你必须就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生存，你要去 尤其我们又是群居动物，我们要去迎合大众主流的想法，然后我们才不会孤立或是被批评。
对，
这真的是太复杂了，
很难。
对，所以我们最后会想到这一部分。
没错。
对，
由于这本书有太多精彩的内容可以跟你分享，所以这一次我拆分成了上中下三集节目。下一集节目我们将在礼拜四10月14号上线，会跟你聊聊如何获得消炎的生活心态，开启跟身体的沟通渠道，如何用对方法和心态重新跟压力建立良好关系，还有你也会知道能让副交感神经持续运作，让我们细胞充满快乐跟疗愈力量的燃料是什么，以及要怎么获得。那记得要收听哦，我们下集再见。